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使徒行传》，我们今天做第五堂课。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给大家讲福音是如何走出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会用两讲的时间给大家来讲这个部分。我给大家面一个小题目叫外邦之门，就是外邦人的福音是怎么打开的，这个门是怎么打开的。我做一个简单回顾，《使徒行传》。非常好读的一卷书，这卷书呢主要在记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遍全球的。因为是早期教会，所以它同时也告诉了我们早期教会是如何建立和发展。所以这卷书大概可以告诉我们这两方面的信息。首先说，使徒们不是随随便便来做事的，他们是由圣灵来带领的。所以第二讲我们就讲圣灵降下。那么圣灵降下给他们的主要作用是让他们从犹大全地，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他们的见证。那么第三讲就给大家讲到圣灵降下来以后，究竟给使徒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神迹和奇事。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彼得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讲到，有3000人因圣灵的降下归到主的名下。第二次呢，彼得在圣殿里面医好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那么瞎眼的那个瘸腿的人，对，那么这样的话就有5000多人在这一次彼得的聚会当中被接纳了主耶稣，成为主的门徒。那么这样的话就说门徒数量大大的增加，有的是耶路撒冷当地人，有的是从外边回来的犹太人，有的可能是外邦人。于是呢，教会里面随着人的增加就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使徒行传记载里边的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语言问题产生的，就是这些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呢，在照顾这些讲希腊话的这个寡妇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漏洞，于是呢就忽视了讲希腊话的这些寡妇。于是呢教会就出现一个分歧，说如何来照顾这些人。于是使徒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说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要选出执事来照顾这方面的教会的事务上的需求。于是呢就产生了教会里面的这个分工，也就是说门徒们重点集中在祷告和传道上面，而教会的事务呢是由执事来具体承担的。但并不是说执事就只做事不讲道，紧挨着圣经就记载说由执事此提反去讲道，然后呢就被别人打死。那么我们这地方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当这些讲这个希腊话的人在传道的时候受到如此大的逼迫，而这些门徒们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逼迫，他们还仍然在耶路撒冷待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当时的原因非常简单，这些门徒们呢都是犹太人，都是讲这个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对摩西律法非常熟悉，他们虽然是主的门徒，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同时呢也守犹太律法。那么对于这些从外面回来的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接受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却没有犹太律法作为他们的约束。所以你像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就会因为外邦人不守律法的这些规矩规条就产生很大的冲突，所以斯提凡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斯提凡讲到的时候，讲到他们祖宗这一串的历史以后，犹太人是无法容忍，就把他打死。那么打死以后呢，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些门徒需要向外面跑，因为犹太人逼迫他们，他们往外跑。那么往外跑呢，就打开了向外传道的这一扇门。所以能看到福音传到外边去，实际上其实不是那么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而是因为逼迫而产生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要给大家来看外邦子门究竟是怎么敞开的。这里面有一个分界点，就是说从斯提凡被打死的那一天，就圣经里面第八章的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这个这日就是指的斯提凡被害的那个日子。也就是说外邦人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的分界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如果没有斯提凡的殉道，那么这个福音往外邦传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因着斯提凡被殉道，所以呢福音很快就从这个耶路撒冷向外扩展。 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去。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使徒们为啥不出去呢？因为使徒们没有受到太多的迫害，因为使徒们他是既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呢又遵循犹太律法。那么其他的这些门徒呢，就有耶稣基督的真道，但是呢他们不太守这个犹太律法，所以冲突就产生了。那么其中有近前的人就把斯提凡给埋葬了，他们进行哀悼。那么这里面提到另一个人，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拿着男女下在街里，那些分散的人我各处去传道。这给我们看到说福音向外走了。那么我们大概要看一下，如果一件事教会要向外界做一件事的话，有几个重要的部分是要实行的。第一个部分得有人去传，有一个原因去传，我们知道福音传到外邦有一个原因是逼迫来了。第二个要有人去传，我们知道从第八章开始呢，有腓力，后面有保罗，这个开始去向外邦人宣教。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是不是认同这件事情，这需要做一个分析。如果认同，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说把福音传到外面去。所以我们会分两讲来把这四个问题要讲清楚，那么福音就可以传出去。我们今天来讲前面两个问题，就是有逼迫而且有人去传，我们大概看这两个问题。好，这日指的就是斯提凡被害的日子，使徒呢因为持守这个基督和律法，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逼迫。那么扫罗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那个外邦使徒叫保罗。那么这前面这几句话大概告诉我们一些这样一些基本的信息。好，下面我们就看这个七个执事里面的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斯提凡死了，另外一个腓力也是一位执事，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大概在哪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大家知道。腓力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到撒玛利亚去宣教的时候，有好多人听他的话，信了他所讲的。那么其中呢，因为有许多人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喊叫他，他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人是瘫痪的、瘸腿的，都得到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我们看到说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了以后呢，效果不错。那这个效果不错，你会发现圣经记载这些东西非常概括，没有太多的详细内容。那么他这个效果不错，具体是怎么样的不错法呢？圣经讲了一个特例，这个特例其实给我们今天传福音会带来好多的一些信息。说在腓力传道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名叫西门，他向来呢在那个城里是行邪术的，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的，说这人就是那成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我们知道你会发现，你任何一个地方去了以后呢，都会有当地的一个，用我们中国土话叫地头蛇一样，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是做正事还是做坏事，总而言之他在这个地方影响力很大。那么腓力呢就遇上这么一个人叫西门，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很有影响，大家都听他的，因为他能够行邪术，所以人们称他是神的大能者。那你要想一想，如果这个人信主了，那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他的这个辐射效应远远比一个普通人信主要大得多。他说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注意下面的话，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能就甚惊奇。所以你能看到腓力呢抓住了这样一个特征，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就认为这个人在基督的福音上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就把这个人弄信主了。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所以当信主以后，你会发现他不是一天就变好了，他有好多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使徒就在耶路撒冷听见说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那么这个腓力到撒玛利亚一传道，这一段时间发现好多人信主了，这个消息就传到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听见了，那就是去打发去确认一下到底这个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他们就派彼得约翰去探望。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是非常近的，大概只有十来公里路吧，所以他们就去了。两个人到那儿以后呢，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就有圣灵降下来。因为圣灵还当时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只是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呢使徒按手在他们的门这个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你能看到撒玛利亚的这个人，因为耶路撒冷的使徒派来探望以后呢，圣灵降在他们的手上。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个按手的动作，我们上一周给大家说过，按手呢不要轻易去做，但不是说不能做，一定要慎重是谁在做，为什么在做。那么这个地方使徒们做的目的非常清楚，他要把神的灵透着使徒的权柄交给这些刚信主的人。所以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呢，它是一个外邦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个混血儿，用骂人的话就属于杂种。就是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为啥撒玛利亚人那个地方不愿意接纳，其他人不愿意从那儿走路，就这个原因。但你会发现腓力去了以后，那地方的人好多信主了，那么门徒呢也给他们按手，使圣灵降在那地方，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个时候呢，就这个西门看见使徒按手有圣灵降下，就拿钱给使徒说，你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呢可以按谁呢就让谁有圣灵受下来。那彼得一说，一听就是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去灭亡吧，骂了他一句，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的心里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就却传道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子传扬基督的福音。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腓力在这个撒玛利亚地区传道的时候呢，圣经重点记载了这个西门。这个西门有一个特点，就是个地图蛇，是个行邪术的，信主了，但是身上有一些毛病。毛病是什么呢？他想用这个东西来给自己呢搞一个发财的路。但是西门彼得责备了他以后呢，他自己又说，愿主你为一个门徒为我祷告主，让这个事情不要发在我的身上。所以神学家们好多在争议说，这个西门到底信主了吗？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西门的确信主了，对吧？当然后面没有太多的记载这个人，西门的确是信主了。但是呢，彼得在这儿也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神的恩典、神的恩赐、神的灵是不能用银子来买的，它不是一个买卖的产品，你只要悔改，你就可以白白的拿到。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其实腓力在这个地区通过这个人呢，有很好的福音见证。那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自己在我的侍奉经历中有这么一个经历。我在郭尔夫住的时候呢，带过一个长者团契，全部都是，我们知道郭尔夫有是好多中国留学生在那儿，全部是来探望自己子女的父母们，我们把它叫长者团契。那么在这个团契里面呢，有一个从东北来的一个老教授，这位老教授呢是我们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最高的工程师，是他把中国的农业机械化，那个外国的农业机械化引入东北那个大西北开发的，北大荒开发的，就是这样一个专家。所以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是常驻联合国代表中国搞农业机械，他的英文非常好，而且在中国的这个各种政方或者是这个科技领域里面有很好的这个交往，身份非常特别。他跟我一起待了差不多有三年时间，最后他信主了。信主他在回国之前呢，他一定要请我吃一次饭，我们就坐在这个 Tim Hortons 里面聊了好几个小时，他就给我讲了他的这一段过程。 他在回去以后呢，他有一次我们在电话上面聊了一次，他就告诉我，他说刘博士，他那时候老知道叫我刘博士，他说刘博士，我现在知道你传福音的这个辛苦，我现在也知道你传福音的功效。他说你看你把福音传给我，我信了，我回到中国以后，我可以接触到你永远接触不到的人。他说的是真话，在他那个圈子，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但是他因着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他回去再把福音传到他的圈里面，有一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国家重要人物信主了。所以让我读这一段，我就想到了，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的话，不要认为一个地头蛇会给我们带来不便，去忽视他。这个人如果信主的话，可能是给主带来很大的功效。那比我们传半天传一个人，这个人传完以后在基督里面睡着了，所以说最后没有任何东西再出去的功效要好很多。所以这个地方我读完以后，我是有点体会的。其实我们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去，要非常的注重那些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是真正可以为这个基督的福音做美好见证的人。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了，大家不要错误理解。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张地图。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概只有十几二十公里的样子。那么犹太全地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就是当时的犹大所在的这个区域。那么北边还有一块地方，就是大马色，这个地方就是后来保罗开始在这儿信主的，保罗被主呼召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腓力从耶路撒冷先到撒玛利亚，那么到第八章的二十六节时候呢，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我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里是旷野。加沙在哪呢？加沙在这儿，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加沙就是今天的地图里面的加沙，加沙走廊，今天仍然叫加沙走廊，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图，经常这个地方老闹事嘛。在旧约当中，就是非利士人居住地，就是这个地方。所以神的使者呢，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非利本来做得好好的，福音传的也正热闹的时候呢，是一个使者告诉他说，不要在这儿待，南下。南下有重要的使命给你。你想这个地方让我想到说，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宣教的时候，有很好的功效的时候，这个人一般是不太愿意离开的，对吧？我说我们正做得好了，为什么要离开呢？有群众基础，有各方各面的条件都好了，为啥要离开呢？但你会发现神有更重要的心意在这儿。那么神让腓力不要在撒玛利亚待着，往南下到犹大地去。这个地方我就会看到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能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神所给他们应许的，最开始给他们应许的那个工作，从这张地图里面就看得清楚。好，那么神让这个使者下去干嘛呢？腓力就走了，起身不料有一个埃及阿波，就是古事人，是个大有权柄的太监，在埃及阿波女王甘大基的手下当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现在要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那么很显然，神让这个腓力呢从这个撒玛利亚南下，就是要来找这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古时人，古时就是我们今天的苏丹，就是在旧约时候叫古时，在我们今天的地图里面就是苏丹，在埃及的南边。太监呢，好多大家对这个理解不同，一说太监，我们中国人就认为是这个公卿服务的耶人，其实不一定，对于苏丹来说可能是一个官职，不一定是一个耶人。因为我们要知道耶人是不圣洁，不是这个不洁净的人，是不能进圣殿的。所以这个人去耶路撒冷去礼拜的话，说明这个人是圣洁的人，是一个全备的人，不太可能是一个耶人。所以我们也该考虑到当时古时人的这种说法，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可能是一种官职。 那么他的具体干什么呢？是管银库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财政大臣或者叫财务部长，所以他的职位挺高的。我们知道这个女王呢，在历史当中所罗门时代有个示巴女王来拜所罗门，那个示巴女王从哪来的？就从这个地方来的，苏丹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这个和旧约时代这些地方都是非常有名的地方。那么神呢亲自让腓力去专门要南下到犹大地来遇这个人，说明神有他的安排。那么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前进那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咋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里面53章，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好，这就是神让腓力下去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其实这个事情呢，你要叙述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车上念以赛亚书。但是这是一种福音的传福音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传福音其实不一定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信不信，不信你死定了，这种方式不一定可取。你会发现腓力非常有智慧，他问了一句话，他说，你读的以赛亚书，您明白他在读他讲什么吗？那么这位长者呢，其实也很谦卑。你问一般人说，你跟年轻人问我这个话有点太冒失，你会发现这个长者也很谦卑，他说，没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意思就是我不大明白。于是呢，那么腓力就跟他讲说，这段经文讲的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就是耶路撒冷最近发生的这件事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的羔羊，像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不开口不辩论，他被审判而不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他的命被从地上夺去。那么腓力把耶路撒冷发生的这件事和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这件事完全对到一起，就回答了当时这位长者的疑问。他说，先知这句话是指的谁说的呢？是指着谁说呢？先知看不明白，是指着耶稣说的。腓力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所以你能看到说，一个教导和愿读是同样的重要。一个人如果只读没有教导呢，不一定能够读得明白，就像这位长者一样。如果一个只教导没有原读呢，也可以偏差，可以出现偏差。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福音过程当中，我们要注重两项，一个是教导，一个是原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阅读圣经，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同时呢要和一起来彼此教导，这样就不太容易出偏差，能够彼此交流，彼此提出互相监戒互相监督比较好一点的方式。第二个是从圣灵传耶稣基督，这是最可靠的方式。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点的祷告，需要有圣灵的参与。所以你看到腓力这个地方讲的东西非常简洁，就把这位长者脑子里的疑问解决了。哦，以赛亚在那个年代所指的就是今天被钉在耶路撒冷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这位长者。那么二人就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吗？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踢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 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撒玛利亚。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些信息，两个人谈得正好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福音传完了，是不是了事了呢？没了事，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那就是受洗。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正走的时候，那有水，那么这位长者就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吗？按照长者的这个心理里面，他是一位有身份的人，他对犹太历史也很了解，他觉得受洗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事情，所以他说现在受洗合适吗？因为周围就他们两个人，如果说能有一个比如说拉比啊什么的就更好，但是腓力告诉他一句话，解释了老人心中的疑惑，他说只要你一心相信就可以现在受洗。所以腓力给这位长者受洗了。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受洗不一定是牧师，不一定是长老，不一定是执事。如果在你的面前有人已经接纳耶稣基督，一心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他的救世主，你作为基督徒就可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这个没有问题，没毛病，用今天的话说完全可以这么做，没有毛病。你受完洗以后呢，你会发现圣灵做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并没有引起这位长者的奇怪，为什么呢？因为长者熟读犹太历史，他知道神的工作，神把腓力接走了，长者呢欢欢喜喜的就走了，他知道腓力没有出事，腓力在神那里，是神的作为。所以呢，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受洗的前提条件是被洗的人要一心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世主，是基督，这个是条件，和谁给你洗关系并不大。第二个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这个地名叫亚索都，亚索都实际上就是圣经旧约里面的亚什图。这个地方在哪呢？大概就在今天的腓力斯地居住地。亚什图是腓力斯这个城市里面五大城市之一，叫亚什图，就是今天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加萨旁边那个地方，在犹大全地里面，犹大地里面，就大概就在那个位置。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腓力的作为，也就是说上帝要用一个执事把因着这个犹太人对执事们的逼迫，然后呢让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把这个传出去。所以腓力你会发现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人受洗了，一个就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第二个呢就是南下的这一位这个太监，是一位非常有身份的长者。这两个人圣经再没有记载他们俩后面的事，但我们知道后来的福音北上也南下，和腓力的工作是相当相当的有关重大。这是神预备的第一个人腓力。那么圣经从第九章开始记载神要预备第二个人，为万邦人宣教的第二个人，那就是扫罗。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借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假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看不见，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圣经在给我们预备第二个重要的人，就是扫罗。扫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犹太拉比的接班人，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去旅游的话，耶路撒冷那个在圣殿里边有一块墙上有一块牌子，那个牌子上就写的 历代拉比的接班人的名字，那上面最后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扫罗。换句话说，扫罗如果不归信耶稣的话，他就是犹太的拉比，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接班人已经预定的。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从大祭司那儿领到文书，送到大马色去逮捕各种各样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把这些人下到监里。就在路上呢，就产生了这一段神迹和奇事。主耶稣亲自站到他的面前，就问了他一句话：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其实逼迫过耶稣吗？从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扫罗对耶稣做过任何不恭不敬或者说迫害的事，只是在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扫罗站在旁边看着尸体的衣服而已，扫罗并没有逼迫。所以当耶稣问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扫罗一看都说：主啊，你是谁？扫罗立刻意识到讲话的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用了主啊这个字。然后就说，耶稣给他的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句话里面其实是话中有话，你没有逼迫过我，但是你逼迫我的门徒就是在逼迫我。这就是耶稣给他的回答。然后呢，又告诉他说：你起来吧，你将来该做的事会有人告诉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所手上所做的事是你不该做的。他干嘛呢？他在逼迫基督徒。以后呢，会有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事。那我们知道这个人去里告诉他什么？你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去。这就是保罗这个扫罗这个人神对他的重用。那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看到，这是扫罗的呼召，这也是扫罗对神的认识，也是扫罗看不到世界上的东西的一个见证。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当你给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人最大的疑惑在哪，才是福音的突破口。你比如说扫罗是一个犹太拉比的接班人，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对犹太律法熟悉的了不得。那么扫罗的脑子里面为什么要迫害基督徒呢？因为他认为基督徒是对犹太律法的信众，这是他的问题。换句话说，对扫罗来说，他信主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救世主。只要解决这个问题，扫罗一生中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神给他问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逼迫我？我站在你的面前，这位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扫罗从此就成为一位基督徒，而且是180度的大转弯，成为一位基督徒。他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不是他们的弥赛亚。那么对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的问题在哪，抓住他的问题去传讲他的福音。我们没必要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的灌给他，最后别人听都听不进去，那是没意思的，抓住重点就行。另外一个信息给我们看了，当我们在耶稣里面认识到主耶稣，接受了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对世界上的事物要有一个反应，就像扫罗一样，看不到世界上的东西。其实眼睛瞎了这个是有一定含义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再关注世界上的事情。当然扫罗的眼睛会睁开的，睁开以后要干什么呢？要看到属灵的事情。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另一个教导。但是今天我想从保罗的一生当中的呼召来看这个问题。这是扫罗第一件事，他有呼召，认识神，失明，失去了对世界的认知。然后我们看他下面做了，我们来看扫罗这个人的成长。说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主在意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我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我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兽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个地方就说神指示另外一个门徒叫亚纳尼亚去见扫罗，干什么呢？去把他的眼睛弄开。 那么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都说这个人在耶路撒冷怎么样苦害你的门徒，好呀，你现在让我去见他，你不送命吗？并且他在这里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又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谁敢去？没人敢去。那么主对这个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那么这个地方呢，神已经给亚拿尼亚交代的很清楚，你去做，去做一件事，把扫罗的眼睛打开，这个人是我要用的，我要用他传福音给外邦人，给君王，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说扫罗只是一个外邦使徒，其实是准确也不准确。保罗最后传福音的时候，好多是给以色列人传福音，就是在外邦的犹太人传福音，这是他经常这么做的。这地方说得很清楚，他传福音给以色列人，给君王，给外邦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扫罗这个人他有祷告，他也是神所拣选的，他不是随随便便。但神说了，我要拣选你并不等于你一帆风顺，你会受很多的苦，这是神给他的这个交代。那么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呢，按手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扫罗的确受洗了，谁给他受的洗啊？亚拿尼亚，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受洗又不是门徒，是亚拿尼亚给扫罗受的洗。所以你能看到扫罗干啥？他看见，能够看见属灵的事儿，属事的事儿瞎了。他有圣灵的充满，他同时受了主的洗。这是扫罗整个成长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节点。那么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呢，同住了一些日子，住了几天呢，就在各个会堂里面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飞了下去。你会发现扫罗原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是这个祭司的朋友，当他宣讲耶稣的时候，他便成为犹太人的仇敌，所以犹太人开始计划要杀他。这个地方你能看到扫罗的另外几个重要特征，他受洗以后开始宣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就是基督。其实这就是福音啊。我们说给人传福音传什么呢？我们再跟他传说，你信了以后病就好了，你信了以后就富了，你信了以后就日子好了，这个都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就这三条，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这就是福音，就这么简单的几样东西，和你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东西都没关系，其他的是信仰以后的结果，不能成为你信仰的前提。所以我们切记不敢把这个给人家承诺说，你信吧，信了以后就好了，信了以后就没灾没难了，信了以后就一切平安，不见得。像扫罗这样信了以后有很多的苦吃，因为神要用他，所以别人要杀他，他就被调到这个城下去跑了。那么扫罗到了耶路撒冷，他不是在大马色北边吗？现在南下来到耶路撒冷，他要干嘛呢？他要和当时的门徒结交。这是扫罗做的另外一件很奇怪的事。其实扫罗在耶路撒冷是非常有身份的，他是和祭司长这个法利赛人在一起的，现在他到耶路撒冷呢，要结交门徒，他们却怕他，因为这些门徒当然怕他，是个迫害者，不信他是门徒，唯有 巴拿巴接待他，领去借使徒，把他在路上看见主怎么样向他讲话，又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放胆传道，述说了一遍。于是呢，扫罗在耶路撒冷就和门徒出入我来。这地方很奇怪的一件事发生了，你会发现扫罗从那个大马色回来见门徒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给他介绍一下，叫巴拿巴。这个人呢，后来和扫罗的关系很好，关系和扫罗第一次宣教，保罗和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就是和这位同工巴拿巴去的。所以这位巴拿巴呢，是住在聚比路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利未人，他住在聚比路，聚比路是在地中海中间的一个小岛，所以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很富有的商人，鱼商，他是使徒，所以他把扫罗呢介绍给耶路撒冷的使徒，于是呢，扫罗就和使徒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兼交，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知道了，送他下到该撒利亚，又打发他往大处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得以平安建立，凡敬畏主宗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加。你会现在看到扫罗的这一生当中，结交了使徒，开始传道，教会就开始增值。所以这两章内容其实大概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信息，当有人有神的灵带领这些人的时候呢，神的教会就会平安，就会建立，信徒就会得到安慰，那么人数呢就会增加。这就是初期教会从耶路撒冷走出第一步以后所形成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过程，不像我们今天宣教好像要大动干戈的搞各种各样的运动一样，其实当时非常简单，跟着圣灵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成了。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两章内容放在一起来看，其实打开外邦子门呢，我们今天看其中的两条，第一个必须有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在我们平行人的认知说啊，我们要向外传福音，圣灵的工作是给我们带来帮助，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经费，保证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保证我们到那儿去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其实你会发现圣灵工作没做这些东西，圣灵给使徒带来的是什么？是迫害，而这种迫害呢，让使徒可以走出去。我又看到当时这个教会发展这个途径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要真要想去传福音的话，其实不要太多担忧你手上有多少资源，或者有多少恩赐，有多少能力，跟着圣灵走就成，准备吃苦，这就有福音传出去，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呢，一定神会预备一些仆人，而且这些仆人呢一定是和你出去传福音的那个地方有直接相关的。比如说腓力，腓力是一个讲希腊文的执事，比如说扫罗或者后来的保罗，他是一个犹太拉比，犹太法利赛人，精通希伯来文，他同时呢又是一个大数那个希腊地区管制的地方，又熟读希腊文，所以你能看到主预备的这些人全部是将来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有非常好的语言恩赐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宣教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语言的恩赐，如果没有语言的恩赐，你说你去宣教，你要值得好好考虑一下，要三思而后行。我就说到这儿，我就又想起我在服侍国的一个教会，里面有广东堂，有国语堂，那这个牧师在我们国语堂讲了一年多道，我们底下的弟兄姐妹就提意见说，他讲的这个普通话，国语普那个广东话的普通话实在是听不懂。但后来我们就一年以后，我们就和广东堂的弟兄姐妹交流说，这个牧师在你们广东堂那边讲到怎么样？结果广东堂的弟兄告诉我说，他讲的这个普通话的广东话我们听不懂。哎，后来大家就迷惑了，说他这个讲普通话的，他是讲广东话的，为啥广东话的人听不懂他讲什么，普通话人也听不懂他讲什么，那他到底在讲什么语？这一下就大家才发现，一个牧者 没有口才，你让底下人听不懂，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然后你说这是神的恩赐，这个让大家非常困惑。你会看到外邦子门打开，神会预备他的仆人，一定有非常丰富的语言恩赐，就是让他出去做主的见证一清二楚。所以腓力和扫罗，后来的保罗，都讲一口流利的希腊文。而且这个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呢，他熟读犹太的历史和犹太律法，这样的人去学教理论上是清楚的，在实践当中没有言语上的障碍，一定会给主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丰富的这种宣讲出去。所以你在看到外邦之门打开的时候呢，少不了的两样东西，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另外两样东西，就是耶路撒冷的门徒是不是认可福音要传到外邦去，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认可福音要传到外邦去。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这两个内容。今天我们先介绍这个福音外邦子门打开的四个条件里面的前两个，我们大概记住两条就行，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一定要有神的仆人，有灵有人，基督的福音就会传播出去。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两章内容呢，给大家就概述到这个地方，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课程呢，我会在晚上跟大家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上同时上传到 YouTube， 大家可以到 YouTube 去关注。